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感谢大家今天又来收听杂聊英比赛的节目。那么今天要来聊聊初学者在学习拍板前的一些小建议。那这个建议呢，其实呢应该是在我其实在好几年前大概是几年前呢，2012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本 iPods Author 的这本书。那这本书当初是在写那个 iPods 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电子书一个软体。那我当初在写这个软体教学内容里面，我就想说想要加入一些软性的一些内容，所以其实我基本上就是在里面的每一章的后面我都会加入一些火星小语就是这个火星就是其实我部落格一个网志名称这样子。那这个小语就是有点提到一些软性的，就是说学习 InDesign 的一些想法，初入门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建议观念什么的。那我想说我就拿这个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一个大家如果要有兴趣去学习拍板前的一些小建议。那这个建议呢，大概就是今天会有六个主题。那这六个主题呢，我就接下来就继续讲啦。那第一个主题就是说，其实我会觉得说，学习拍板前，你有一个地方就是请去上课。上课是提升个人能力的一种最佳途径。因为坦白讲啊，不是每个人都是天才。很多人都是必须经过一个学习的途径，才有可能说去了解到说你的一个对软体对美感的一个掌握这样子。其实啊，那在我以前啊任职的公司里面，其实就有遇到那种很老古板的美编。我觉得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有遇过那种这样的一个人，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只是说他们可能就是已经怎么讲呢，有点像是公家人员那种心态，就是他已经放弃学习新技术新能力了。那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在如果你的环境很稳定，没有什么外来因素的一个逼迫什么的，我觉得你就是沿用旧技术，然后你透过旧技术去把你的工作的内容做得很好也 OK， 这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最近这个年代其实变化太大了，讲真的，如果说以前的年代那个变化幅度像现在生活的一个那个步伐什么的都很快，其实你如果还在用旧的东西，例如说假设你说现在排版都已经用到 InDesign CC 2018了，那如果说你还在用 InDesign CS3 或是 CS4 啊5啊这些啊，可能一般的内容可能还可以，可是有时候你可能有些你想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效果，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尤其像现在这个出版的趋势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以台湾来讲啊，电子书的一个发展有一点点开始感觉有成长了，不像以前都一直在喊你说会成长什么。但是这一年来其实真的透过博客来 Kobo 这些进来，还有未来可能Amazon要进来，我觉得台湾的电子书市场其实真的会有不错的成长。所以你要做 EPUB， 那你又不想用那种标准的文字编辑器的话，你可能就是你要去增进你的软体功能，你就要用 CC2018。 那因为在 CC2018 跟 CS 的一个操作界面其实差异还蛮大的，那如果说你真的不习惯，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可能就没有那个竞争力这样子。你可能现在可能如果说在排版公司，你可能还是做排版还 OK， 但是如果说未来公司做一个转型，甚至其实坦白讲现在出版社的一个状况都不是很好，那些没有一些独特特色或是一些正确策略的出版社都很有可能在这几年内可能都会消失。那如果说出版社消失，你这种没有什么成长能力的美编其实就还蛮可怜的。对，那所以啊，尤其啊，如果说你是刚入门，你在没有人带的时候，其实有人带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其实像现在的一个学习资源不像以前那种，以前就是只能看书或是上课，那 现在资源有网络上的一个资源，有这种线上教材。当然其实我会觉得说线上教材还是不比那种真人的一个授课好，因为真人授课是会有一个互动性，你在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即刻的提出来。可是线上教材你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你只能用文字，有时候文字无法描述的很精确，因为InDesign的一些操作有时候你用文字实在很难表达。就像我当初我在写那个InDesign那个最新的那一本的时候，我每次要下那个章节标题我就觉得很难下，因为我很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要描述的这个问题。可能那个问题我要用中文字要写很多字才会出来，但是标题我又不想让它太多。所以透过一个跟老师一个互动的一个用讲话一个沟通来讲，你讲师会比较明确的知道说你的问题，你也比较好表达你的问题。甚至在课堂上有一些即兴的一些技巧传授，或是一些排版心得什么的，都是在线上教材里面可能不见得会有的。所以说我会觉得说排版，如果说你要开始学习排版，我觉得去上个课也不错。当然上课不见得说一定要去上这种就是InDesign操作的课，像我之前我就曾经在那个学文创就学过那个版面设计。我那时候其实我的InDesign其实是自学啦，我这样好像在打脸自己啊。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上课不见得是学软体操作的课。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软体操作很完全不懂，真的看书还是学不会，那你可能就去上这种软体教学的课。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应该去学习一些排版设计的一些观念的一些衍生的课程，像是版面设计啊、美学啊，还有什么的一些美感那一方面的，因为这种课程它会带给你的是一个基本底子的一个扎实。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讲到这个基本底子，就是说其实我会觉得排版这东西啊，先天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美感。美感要怎么去培养呢？有时候美感是一个天生的，有些人就是真的很有美感，他看什么东西他可以一眼就看出哪一幅画是最有价值的，或者说他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他的版面构成要怎么弄就会最好看。可是没有美感的人就是会觉得这种东西是捉摸不定的。但是没有美感的人我觉得其实也不用说气馁啊，因为这种没有美感的东西你还是可以透过大量的一个阅读参考模仿。像现在其实台湾就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说台湾的出版量一年有四万本，算是全球第二大的。那你想做排版，你就去书店，你就去翻书，那其实你每一次翻你都会觉得很惊奇，就是觉得为什么人家可以用这种版面设计。就算你觉得台湾的一个版面设计不是说很好，不是说很喜欢，其实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有时候你也是去看一些国外的，像台湾可能都会比较喜欢日本的版型设计都是比较精致美丽的。那这部分像我也很常去参考日本的一些图书的一个版面设计。那我觉得就是说刚开始学设计真的是用一个模仿，不要觉得说这样是抄袭。当然就是你要模仿到，就是你不要故意抄的一模一样嘛，就是说你在模仿你在抄袭的过程中，你要有自己一个想法，做一个变化，然后去动动脑去想想看，例如说配色做一个调整，线条做个改变，或是位置做个调整什么的，图形也稍微一个变化，我觉得都还不错。这证明你至少有在用脑去想说怎么让那个版面设计可以不一样，甚至去想说如果说我把它改成这个样子的一个构图的话，会不会产生出不同的美感。这样因为有时候就是说你看人家图书的一个版面设计啊，它刚好可能就是说例如说他那本书就是做一个水彩素描的一个教学书，可是你现在要做的一本书是一个就是养生食谱的书，然后这两种内容本来就不一样的，你硬要套它的版型到你的那个养生食谱这里来，其实就会有点先天就不符了。你这样直接套用过来，当然就会有点不太，因为人家当初的一个日本，他们原作 它的一个美编，它可能是配合这个水彩素描的一个话题性去做一个适合它的一个调性的一个设计，然后调到你的一个养生食谱来的时候，也许在外观上看起来很 match， 但是它的一个隐藏在里面的设计的一个灵魂其实是不太一样。这时候你就要去花脑筋去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做什么样一个转换？那这个转换来讲的话，其实就是用到就是说，你可能一些色彩的改变，线条的改变，构图的改变，图形的一个改变，这什么都其实都可以。那这部分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多参考、多学习、多找资料，这个其实就很 OK 这样子。对，那当然如果说你有去上课，上这种就是养成美学观念的这种课啊，你其实在这种课里面，我通常老师都会给很多大量的一个画面素材的一个说明，然后甚至可能会给你们一些很大量的一个作业。像我那时候我去上课，就是每天那时候是一个礼拜一堂课嘛，然后每个礼拜都要交作业，然后每个礼拜交作业，老师就是要提早上课前就要提早给他，然后老师收到作业就是在课堂上就把学员的作业就全部都展示出来，然后就单纯讲说学员作业上的一些优缺点，然后有些什么建议什么的，然后一些设计上的一个想法什么的。那透过这种就是你可以看到自己一个作品一个好坏，也可以看到一些同样上课的一个其他同学的一个作品，然后去比较。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说教学相长，那有时候老师他也会提供一些很不错的一些观念，然后或是说他看到你的观念，他也会想到一些不错的一些延伸想法跟你做一个分享。我觉得这都是你在一个个独自学习上是一个不太容易得到的一个资源。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是想要学习排版的话，除了就是InDesign的一个基本操作技巧要学好以外，一些美学的一个观念、一个技巧、那个美学的一个构图啊什么的，这个底子，我觉得这部分就变说，除了大量一个收集资料以外，观看资料什么，我觉得如果说你能够遇到一个不错的一个老师，像是或是说你在一个像我的粉丝团啊，或是说像有那种有那个社团什么的，一些美学社团什么，我觉得都可以去加，甚至就是跟他们有一些做交朋友什么的，从那里面去看到他们的一个建议。其实我觉得还蛮多人会应该会很热心的提供你一些意见、一些建议什么的。那这部分你只要我觉得就是说与人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透过上课就是一种与人沟通的一个方式，你可以跟老师沟通，可以跟同学沟通。那对你的作品，对你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美感这部分，我觉得是有很大一个加分部分这样子。对，那这个部分，好，我竟然讲那么久，我要讲6、2、4、6，我要讲六个主题，但是这个主题已经讲到13分钟了。OK， 那其实我要讲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就是开心网版面设计。其实这个就延伸到我刚刚讲的那个上课一个部分，我刚刚有讲就是说。我之前以前有去那个学文创那边学版面设计，那老师就会开，就会给一个功那个功课，每个礼拜每一堂课他都会给个功课，然后我们就是回去要练习嘛，然后就是用各种方式。其实我上版面设计的课的时候，老师没有要求说要用什么软体。那当然我那时候就是对 InDesign 很喜欢，所以我的排版设计部分我都是用 InDesign。然后我的老师很厉害，他是用PowerPoint 做版面设计，然后他是杂志的那个什么总监啊、顾问啊什么的，然后他有时候做一些美学的一个设计构图的时候，他是用 PowerPoint 做的，对不对？那所以说，你说版面设计一定要用 InDesign 吗？没有，你用 PowerPoint， 老师也是说你不一定要用 PowerPoint 啊，你就是拿一张 A4 纸，然后做剪贴、拼贴什么的，你也是拼贴出一个版面一个构成什么的。你要用水彩画也 OK 啊，那只要你想得到的素材，不见得一定要电脑，手工的一个手上任何一个素材都可以，那都是在养成一个设计一个构图的一个学习这样子。那其实在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老师提出一个构想，就是说让我们学生每一堂课都要做一个作业，那回去的时候就是你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虽然大家都在上班，然后可能都是下班时间就很累，不想工作，但是我觉得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因为你毕竟都在学习了，你就每个花一个时间去想说你要怎么做设计。那其实在做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用一种心态，就是开心的心态，然后去想说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作品。当然课堂上老师一定会给你一个作业主题嘛，比如说他可能说下礼拜是中秋节了，那我们就做个中秋节贺卡，然后或者说可能圣诞节快到，我们就做个圣诞节有关的一个版面设计，过年快到了，我们做个年历的一个设计什么的。那不管怎样，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课，在我当初我在上那个课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其实我还蛮认真的一个去想，就是说哦，那时候每个礼拜有作业，甚至课堂结束之后，我有在看我部落格，其实都会知道我之前大概我每一年我都会做一个日历的一个作品，不管是做成手工日历，还是说做成书签的日历，还是做成电脑日历，或是桌面库卡什么什么，反正我大概每一年啊，我这样其实也算是有点懒，我每一年应该都会做一个那个每一年的日历的一个设计。那这日历的设计啊，那时候其实以前就是我家狗狗还在的时候，我的日历的主角大部分都是我家狗。然后后来其实每一年的一个主题有时候都会改变，像有一年是全部放我的公仔，就是那时候很喜欢粘土人。那其实我在做这个过程中，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心态啊，因为就是有养过毛小孩都知道，应该都会很爱自己的小孩，所以就会有点就是炫耀一个心态，就是说想把自己的小孩做在一个设计作品上。我觉得就会变成说，其实啊，当你用开心的一个心态去做一个设计作品，你会在一个不知不觉间，你会把你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技术能力上会做一个提升。那其实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大量练习的一个过程。人家都说什么一万小时的一个门槛嘛，当你越过一个一万小时的门槛之后，你才是真正成为一个专家达人什么的。那所以这部分就变成说，一万小时的门槛，你是要痛苦的去做还是开心的去做？你当然一定会选开心的去做。所以说既然你都想要学习这个排版的，我觉得你一定应该是有一些目的或是一些兴趣吧。那不管是目的还是兴趣，我觉得你应该都培养一个乐观的一个心情，开心的心情去想说可以让你开心的一个主题的一个题目，那你就透过这个题目去做练习，不管是做生日贺卡，或是像我常做的年历，或是做那个封面设计，或是做卡片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想一个主题，然后就是可能如果说你很勤劳的，就是一个礼拜一个题目，那如果说你比较懒的，你可能就一年一次，或是一季一次，或是一个月一次，或是根据节日你再去做一个作品这样子。我觉得对你的一个设计，对你的排版来讲，其实排版就是练习，当你透过自己给自己一个题目去做练习的时候，你的排版功力就会慢慢一个增加这样子。 OK， 那今天时间过得还蛮快的，我不知道是我太会胡乱，还是时间真的过太快。我们这一集的时间啊，就先到这里为止，那后面还有四个主题，我们就分下一集再看看能不能下一集结束，或是分两集这样子。那感谢今天大家来收听我的节目，那就谢谢大家，我们下一周在空中相见啦，拜拜。